现在怎么样了？能听到吗？这我的网络出问题了，还是原来的问题没解决。大家等等等等人哈。上海财经学本科，经济学本科，想润，家境一般，如何规划移民？你就去低配版嘛，去日本、韩国嘛。有钱你去英啊、澳啊、加呀，英、美、加、澳啊。然后你没钱就去欧洲那几个国家或者日本。年轻人考公，一个县的实权部门和市的非实权部门，你建议去哪个？就是求发展、求晋升。那你去非实权的，你一开始那个天花板不要太低了。县的实权部门顶格，你才正科嘛。市的实权部门，市的这个部门是正处啊，高两级啊。所以你如果能力强的话，不要把自己的天花板给压低了。你以后在市里干得好，你可以调到县里去啊。大家点点小红心啊，戳戳小红心啊，我这是嘴还有点难受呢，对，没事，这个话题属于大众话题，所以是公开直播，下一回就咱们就会员了。谢谢谢谢，我看不见谁发的，书福山伟健，我慢慢来，好吧？晨曦本人现状如何？看看这回老姜的他出不出来吧？谢谢二二二。回良玉是谁的人？回良玉是老姜跟曾庆红的人啊。国内为什么挖运河？一举多得，这个刺激内需吧。推拉动基建嘛，第二个提升运力吧，因为运河降低物流成本嘛，因为运河同样的运输还是大，特别是大宗商品啊，运河的这个运输成本还是低啊。山东社长开学大四了，山东二本师范专业，想去日本，是留学还是去工作？你日语好就去工作，你。有技能，日语好就去工作，但一般得留学，留学学学语言也就是融入社会才能好找工作，要不然你不好找工作。IT 工程师想 AI 做 AI 想润，准备从马来西亚再到新加坡，可以啊，你直接去新加坡呗。跨境咋样？想赚汇率，顶不住了。现在做跨境很难，你除非有自己的工厂啊，或者你供应链非常有优势，这是一种情况。第二种就是你运营的水平非常高啊，这是第二种情况啊。第三种半个情况呢，就是你在某些新产品或者是灰色产品上打开局面。就是你擅长寻找机会，或者是在一些新平台上，比如说拼多多那个新平台啊，TikTok 呀，只有这几种情况。一般人靠跨境赚钱的黄金期已经过去了。 家境不行，没钱，身体不好，不能干体力活，移民了，在家躺着呗，脑子行也行啊。谢谢小田，新衣领了，嗯，新店买了吗？没买，还没通过呢，还没回来，主要太太还在美国没回来呢。辽宁的化工厂做双边在外的来料加工原油生意，有政府关系，政府关系跟这个有什么用啊？你有那个进口油的那个配额吗？你这跟政府关系没用啊！你有出口的用户吗？你有客户没有啊？今天就是聊出笼机的，还等等人哈。李庚希什么背景？我不认识啊，这些小年轻我哪认识？社长，我愿称你为红潮司马迁，不敢当。如果你是夸我的，我不敢当；如果你是损我的，呵呵，司马迁下面没了。嗯，哦，有大家点点小红心啊，小红心帮我戳戳哈。我这大假期的这个嘴巴还不利索，给大家直播。别问那么多，答完就开始了。哎，少问点问题，心疼一下我吧。社长，你和 A 股顶级游资打过交道吗？打过呀，很熟啊，跟他们。一个困扰很久的问题，你的问题太长了，好吧？长问题我不看了，就先看订阅的。刘启宏是那个数字局的吗？说说吴桂英，说他啥？赣州黄喜忠不认识。谁送的烟花？我看不清啊。过会儿一块感谢吧。中植暴雷，损失1.5个小目标。让他联系你，联系我有啥用呢？关键你别联让他联系我，我也没用，我只能跟让他看开一点。现在联系我也没用了呀，你早点联系我还。哎呀，我还能给出点主意。现在联系我也没主，我也没办法，我只能告诉他看开一点，让他找个心理医生吧，别找我了。这咱们讲了吗？这谁讲的？新加坡没身份很难留下来，IT 行业裁员多，有几个办法。第一，读书最好读这2所大学的博士、硕士很难留。第二，进入一些公司，然后转到新加坡公司，比如说腾讯。第三，找行业内内推一些稀缺岗。谢谢啊，你这些建议都非常的到位。没有建明是谁的人？没建明是跟岐山他们关系很好。美西太早了，那就看那个吧。有客户有配合你就干呗，然后就看，那你就看加工成本呗。谢谢飞狐，小红心戳一戳啊，嗯，还有那个大拇指，给我点亮一下大拇指。浙江发展路径跟江苏一样，显然不一样啊。基础禀赋不一样啊，文化也不一样啊。浙江民营经济发达，江苏都是国企啊。郑州商品交易所，你要干嘛？你不要问我熟不熟，你浪费了一个问题，知道吗？你问我熟不熟，我要么说熟啊，你就浪费了一个问题。就跟那个有个人找到那个阿拉丁神灯一样。然后神灯说：“你能问我三个问题吗？”神灯说：“你能问我三个问题。”那个人说：“我能问你一个什么什么方面的问题吗？”用完了，嗯， 老加拿大总书记是不是当时陈云和老邓妥协的结果？应该说，当然是妥协的结果啊。当然，这个事儿也很经典。回头我准备写两集江泽民，上集写他怎么上位的，下集写他上位之后怎么做了哪些事儿的。出一些社长多出几期人情世故搞交往的啊，核心会员会出的。京东纪检岗怎么样？收入能到多少？去这些公司啊，一定能去业务岗务，就去业务岗啊，不要去这些岗位，知道吧？对，核心会员加满7天的就加群，要不谢谢汤汤。国内做美股还有什么渠道？就是那些渠道，你想想啥呢？还能出来什么渠道？都讲过好多遍了，不要刷屏。为什么我们的领导人不愿走民主、自由、法治的路线，还要走情治呢？是因为政治环境把人变坏了，还是坏人才有机会上去？你不政治啊，不要简单的说这个人是坏人、好人，这是小朋友的感觉，知道吧？这小朋友的视觉，这个是好人，这是坏人。咱们这些会员，你要水平要高一点，知道吧？他走情治是因为他觉得，走情治更有利于这个组织。你就跟清朝的一样，清朝那些皇上为什么都要维持这个满人的统治呢？为什么都要维持他皇族的爱新觉罗的统治呢？爱新觉罗加上满族，不就相当于一个共产党吗？立场决定了，知道吧？算不过来账，走民主、自由、法治，他算不过来账，知道吧？樊大治还安全吗？他是李小红的小弟，那关键取决于他跟李小红之间有什么交易，有没有勾兑，知道吧？也不是说，谁推荐了他，他就推荐人出事儿，他就出事儿。那推荐人可能，他跟推荐人之间没多少事儿，他自己也比较注意，那这些人很可能安全落地。我给大家讲个例子，有一个上将。我不说谁了啊，军委上将啊，退休的，他呢，对他的秘书啊管得特别严，他的秘书呢是就是天天收拾他秘书，他秘书也不敢办事儿。他呢，但是对他儿子呢特别放纵，他儿子老婆啊，在外边做生意什么赚钱他都支持。结果后来呢，他退休了以后啊，饭局上他就抱怨，就是说了一些风凉话。然后这个上将呢就被抓了，儿子被抓了，老婆忘了被没有没有被抓，但他的秘书呢，因为他一直严格要求，反而没事儿。他秘书原来老埋怨他，后来他领导被抓了之后，反而很庆幸啊。这种故事很多，知道吧？新加坡公民孩子马上高中毕业，建议他回清华读计算机吗？新加坡公民你可以啊，走那个。国际生吧，还是华侨生啊？走那个清华的教育还是可以的。你如果读不了其他更好的国际上的学校，就去读清华，挺好的。这是一个制度性套利，知道吧？啊，利用这个身份，省教育局副处长亲戚可以帮找工作吗？关键取决我跟你说几个，取决他本身的权利，这个人的风格，办不办事儿，对权力掌握到什么程度，还有跟你的关系程度。它是一系列乘数，知道吗？你跟他关系好不好？你跟他关系好，直接去问他，不要问我。你跟他，如果你要问我的话，那你说明你跟他关系一般。四大商品交易所啊，有机会讲。口腔溃疡用白糖抹伤口，我觉得你这招不大对。你是对方派敌军派来的吧？是央企欠我几百万，我要上访起诉他也没有用。你这故事就复杂了，不同的央企不一样。再打几个，咱们就开始了哈。单伟建和万达，我讲过呀，于斯仁。万达我没讲过吗？你没看吗？ 我视频没看完，你加了会员不看完视频干嘛的？四川战略腹地的意义，对普通人有什么影响？没啥影响。所有的领导人都想走特朗普也一样，只不过人家有个民主制度在制衡。对。于杰写的书可行不？哎，看看吧，啊，这种比较夸张的都少看，嗯。这几天考古了，社长讲老大上位的历程，老大真的是权力斗争的高手吗？是的，就是搞经济太差了。江湖看到老大开倒车，有感到后悔的吗？其实他只要少管一点就行了，他只要别管得那么细，他的管理风格管得太细了，他只要管的，权力别抓得那么细，然后都放给总理去干，干不好反正大家都骂总理，所以他这点没想到，知道。太长的问题我就不念了，有的太长了。Tommy Milo Malo，谢谢。很多人在放央视放江泽民纪录片，是二次改开信号吗？之前一直对蛤蟆严防死守，这没有对他严防死守过呀，没有什么二次改开呀，就是他本来第一他就是个三代核心嘛，按照道理也因为这也有这个资格。第二呢，就是我说的啊，把他捧高高的，因为他是他老江选的老习嘛，老江越伟大，说明他选择越对嘛，他这个老江是老习的合法性的来源啊。OK，不答了，太多了，后边再说哈。咱们把朱镕基讲一讲朱镕基吧，随便聊聊，我也没准备。因为今天他突然去世嘛，昨天应该快不行了。今天11点零几分基本上就去世了啊。然后就北戴河那边好多，现在大家知道，很多人不在常委，他们都在北戴河度假嘛，好多人基本上都回来了啊。昨天应该也去看了他，因为朱镕基这几年呢身体一直也不好。一直躺在病房，那个喉管切开了，一直因为他没法正常呼吸了，所以一直切管了。所以这次走呢，如果他不是领导人，不是常委，没有享受这个顶级的医疗待遇，他估计早就 game over 了。他是靠，每年这个花的这一两个亿吧，这种顶级的这种医疗待遇，一直在支撑到现在。所以其实对他来说，他走啊，其实我觉得对他来说是一种解脱啊，是一种解脱。那对于朱镕基来讲呢，就这个人呢，就是其实评价起来挺难的，因为对他的争议啊挺大的，就是有的人呢就是挺喜欢他。看到，他在记者招待会上啊，包括一些公开的演讲比较慷慨激昂，而且说话他不是那种传统的中共那种官僚的风格，不像李鹏那些人那种老官僚的风格，说话还是就是比较慷慨激昂，比较鲜明的。特别是他在好几次的记者招待会上说的那些话，什么100口棺材，给99个给贪官，一个给我。不管什么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什么一往无前，就这些经典的话其实朱镕基说了很多有一些老百姓对他是非常喜欢的，还有一帮那个国企的这个家属呢，特别是东北的一些国企的家属对他又是比较讨厌的，因为他的国企改革呀，抓大放小让很多企业。破产或者卖出去，很多那个国企员工就此就下岗了，所以呢，很多国企东北的一些朋友对他都非常反感。这两种情况都是实实在在的。那怎么评价他呢？我想呢，咱们一起呢，先回顾一下他的这个整个的这个人生吧，或者他的仕途。 然后最后呢，咱们再看看到底应该怎么评价一个政治人物。朱镕基呢，他是1928年，到今天，今年正好马上98岁了。然后他呢，是清华电机系毕业的。上学的时候呢，他是学生会主席啊，上学的时候就参与这些学生运动，因为他上学的时候应该是48年左右吧，当时已经快解放了，所以他上学的时候应该也是一个比较活跃的人。毕业以后呢，他就到了东北人民政府的那个工业部，就是下面的那个计划处。然后大家知道49年以后，这个当时这个东北那边是中国主要的一个就是中共那个政府啊主要的一个财源吧，就是这个东北，而且是当时中国经济的重工业中心，甚至说经济中心。中国搞经济主要是两拨人，大家知道，一拨就是东北这拨人，另一拨就是华中这拨人。东北这拨人呢，就是高岗啊带着这帮人。当时朱镕基一毕业呢，因为他们都要去到下基层嘛，当时响应这个号召嘛，所以他就去了东北。他当时的领导呢，有两个，一个是柴树藩，后来呢就是袁宝华，就他的直线领导。袁宝华大家很多人都知道，当过人大的校长。那到了第二年呢，大家知道第二年那个老毛啊，当时准备分这个周恩来的权，因为周恩来的政府政务院管的太多了嘛，老毛呢就瞅着刘啊周啊不顺眼啊，就想把这个经济的权给争过来，所以就成立了一个国家纪委，相当于小国务院，然后搞了一个把这个高岗他们调进京了。所以呢，高岗下面的这个就是一员大将啊，叫马洪。我就把马洪也跟着进去了。马洪相当于高岗的秘书长。那朱镕基呢，作为马洪的小弟呢，也跟着去了。马洪应该是秘书长，朱镕基进京的应该是这个纪委的这个主任秘书处的副处长。这个处呢，相当于办公厅秘书处的副处长，正好呢就归马洪直接管，所以俩人呢也是结下了一辈子的这个缘分。朱镕基在这个地方呢，一开始呢管电又管工业，后来给一个副主任，应该是叫张喜还叫张什么，当秘书。张喜后来得这个癌症了，所以朱镕基呢又去管业务。到了57年呢，就是当时搞这个反右运动，一开始呢大家都不说话。现在还卡吗？现在很卡吗？OK， 那是自己的问题，就自己退出去再进一下，或者换个 VPN 起点。反右的时候呢，大家以为就是平常咱们开个会，每个人发言发言。一开始呢，他们这个室啊，就没人发言。那有人就跟这个朱镕基说，你看你是这个室领导，这个叫。我们使这个党组的这个算他，因为是秘书处嘛，这么重要的骨干，你就说几句吧。朱镕基估计当学生会主席也当惯了，到哪都喜欢说话，所以就发言讲了3分钟啊，说了这个一些政府的一些缺点，什么提了一些自己的想法，这是历史上最沉重的3分钟啊。讲完这3分钟过段时间老毛又开始这个引蛇出洞，完了又开始打击他们了，所以就朱镕基呢就被打为这个右派分子了，戴上了一个右派的帽子。但是纪委这帮人呢其实对他还可以，他被列为右派之后呢没有把他下放，还是让他一开始呢让他在委里面给这些老干部教学，后来呢又让他就是顶着右派的帽子啊还是在委里面工作，直到文革开始以后啊才把他下放到一个农场里，干了有4、5年，这也是朱镕基为数不多的这个基层经验。 到了75年左右啊，他就回京了。回京啊，就是管这个有段时间啊，他就是管这个就是电力局的这个通信工程，公司每天带着这个安装队啊，去安装这个变压器啊和那个高压线和变压器。这个呢，他也干了一段。所以朱镕基跟也有个电力工作经验。那到了78年左右啊，马洪啊就复出了。马洪复出了，到社科院啊搞了一个工业经济研究所，所以就把这个朱镕基弄过来当这个下面的研究室主任。他下面呢有一个人呢叫陈元啊，就是陈云的儿子，在这个地方啊，因为陈元当时在应该是在清华读书，读的不是很开心，因为清华有个领导啊就不喜欢他搞特权，和陈元一气之下就转到了这个研究室下面。然后朱镕基恢复党员啊，就是马洪和陈元他们帮他恢复的。所以朱镕基跟陈元就是从这个时候也建立了联系，就是跟陈云家族，因为陈元对他父亲影响挺大的，也知道吧。马洪跟陈云啊其实关系也很密切。马洪这个人呢，其实是大家有空去看一看马洪的这个整个简历，是中国就是那一代知识分子中最有良心的一个。他呢早年叫牛黄，然后到了延安之后碰到了陈云，陈云就给他改名字叫马洪，然后把他派到东北去，先让他在延安学习，然后派到东北去。所以到70年代80年代初啊，陈云啊就想让马洪啊，因为马洪比较懂经济啊，马洪虽然后来跟着高岗啊，但是大家知道陈云跟高岗其实是一派的，大家知道吧。高岗啊最喜欢陈云啊，他把陈云当成自己的智囊，因为高岗大家知道没多少文化，他呢就喜欢跟陈云聊天，每天高岗到了北京之后每天给陈云打个电话，就是把今天的情况毛主席给他又说了啥，然后给陈讲给陈云听，然后让陈云给他分析。所以高岗就是被老毛忽悠着，因为大家知道高岗事件的本质就是老毛对这个刘少奇不满所以高岗就忽悠高岗啊站起来斗争这个刘少奇，也许诺刘少奇让刘少让这也许诺这个高岗，让高岗把刘少奇斗倒之后呢，让高岗来当这个党的二把手。其实高岗因为他就是这个人年轻气盛吧，只能这么说，加上他性格原因吧，他就起来了他就起来就是被老毛忽悠了嘛，所以他去找林彪，林彪同意他，他去找陈云，我忘了陈云一开始怎么说，反正后来陈云和邓小平啊两个人啊把他们告发了。所以高岗当然很委屈啊，这是你主席让我干的呀，但是主席就说了，你这么说不代表我啊，就主席就不认账了，所以高岗很委屈，自杀了3、4次啊，各种自杀的办法都试了，所以最后自杀了。你大家想想他为什么自杀啊，作为一个党的副主席啊，就是因为他很委屈，他觉得老毛他妈忽悠他，他觉得自己这些都没有什么错误啊。但是这个高岗比较幼稚在于什么呢，他同时在向刘和周两股势力发起了斗争啊，大家知道刘和周是两股势力，这两股势力毛呢是想收拾收拾刘啊，打压一下刘或什么，他没想同时收拾这两个，刘也毛也没想到自己的力就是刘和周的力量联合起来这么厉害，所以毛也退缩了。因为毛大家知道他打仗主张打这种必胜的把握，必胜的仗他才打，如果有一点风险他没法完全打赢，他就会缓一缓。其实高岗呢他自己呢性格也比较就是坐不住吧，然后乱说话让别人抓住把柄了。所以为什么高岗一直没有平反，到现在也没有平反就是因为他的案子是，大家想想80年代谁掌权啊，是邓和陈掌权。那 为什么不给他方案呢？那就是因为你找谁方案去？你找他方案不就坐实了是邓和陈的问题了吗？大家想想，你现在来看，高管那不是个冤案吗？都不爆料了，变讲故事了。哎，你这个孩子啊，郑流，你这个孩子哪有那么多料爆啊？哪有那么多料爆啊？啊，讲2个小时全是爆料啊！你看着有谁像我这样天天在爆料的？料有什么用啊？我建议你不要听了，郑流，好吧？你出门左转滚蛋啊！我给大家讲这些，就让大家知道真实的历史是怎么样的。因为你听到的历史啊，都是被别人修改的很厉害的历史。我告诉你，真实的历史就这么回事，跟咱生活中啊，跟你班级里、跟你大家族里的事情差不多，跟你单位里的事情原理都是一样的。所以马洪呢，就是一直是高岗下面的一个大将。啊，高岗下面大概是5个还是6个人？5个人应该是5员大将之一。所以马洪之后呢，就一直受影响。但陈云起来之后呢，就一直用马洪，就想把马洪用起来。所以他想让马洪去占领这个纪委，占领纪委是什么？但是他呢想采用这个，还是用他的老一套，就是笼子经济。什么叫笼子经济？就是。计划是个笼子，市场是小鸟，我把你围在里边，有限的市场，它还是主体，还是计划经济。因为陈云主张什么呢？陈云跟邓小平的分歧在哪里呢？陈云主张恢复15计划，就是5、6年之前的那种经济模式，因为那个经济模式就是陈云建设的呀，就陈云建立起来，他觉得那个是符合马列的本质的啊，他觉得那个是对的。所以他就想让马洪去纪委，然后用这套办法来做。但是呢，马洪这个时候呢，80年代初啊，已经知道了计划经济不行了。马洪是中国最早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啊，这个人非常有良心。后来马洪的女儿叫马雅啊，嫁给了陈云，嫁给了宋平的儿子啊，两个人从小就比较好嘛。宋平大家知道吧？中国的政治教父陈云手下的大将，后来，再后来，就是马洪呢就不同意陈云那个，他就不想去，所以他就放弃了。后来就逐步的被边缘化了，到了那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做了一个主任，相当于正部级退休。啊，马洪没上来呢，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彭真一直打压他。彭真大家知道，他跟陈云有世仇，彭真大家知道4、5年，就是到抢占东北的时候，一开始彭真是一把手，因为刘少奇主政嘛，彭真是一把手。但是彭真的措施啊，他主张占领中央城市这些呢，全部因为他这些都是老毛当时离开延安的时候告诉他的，彭真呢就坚定的主张这一套，结果呢就是节节败退在东北。这时候啊。陈云啊，林彪这些人啊，就加上高岗几个人，就组合起来就开始反对彭真，就给中央写信啊，就说这个不行，这个是错的啊。但是彭真也没说这是老毛的呀，所以老毛就是只能装糊涂。后来发现确实不行，所以就把彭真啊，你看降成了忘了5把手还是6把手了。林彪当时还不是政治局委员。就直接变成了东北的一把手，高岗变成他的副手了。陈云呢，就跟高岗、林彪其实关系一直都不错。那彭真上来之后呢，80年代时候呢，他就一直抵制这个马洪。所以邓小平曾经跟马洪讲说，不是我不用你，你看有人反对你，意思呢就是彭真想我打不过你陈云，然后你高岗死了，我还压不下你们的底下的人嘛？中国历史啊，就是这样子啊。彭真下去之后呢，然后万里呢，也就是一直就是在国务院系统啊，在书记处理啊，就是他跟彭真关系比较好嘛，所以就是历史的渊源就这样。所以马洪后来就没起来。 但是呢，马洪把朱镕基调到这边来啊，然后又推这个朱镕基啊，到82年还是80几年的时候，我记得那个国家纪委下边分出来这个国家经委，国家经委跟国家纪委就分开了。国家纪委是干什么的呢？纪委是做计划、做这些统筹啊，然后经委呢是负责这种工厂啊、生产啊、技术革新啊，负责这些，两个就分开了。然后那个康时恩应该是主任，副主任啊就是袁宝华，所以袁宝华呢就把朱镕基要过来，先当那个下边一个什么局的局长，后来第二年就给他提了经委副主任，所以。你看这个朱镕基的这个简历很奇怪，78年你看还是个科级或者副处级干部呢，到了83年5年就变成副部级干部了。啊，又到了85年呢，他就变成了经委的二把手，因为朱镕基确实懂经济，他相当于咱们可以这么说，朱镕基是整个纪委系统，整个老纪委系统培育出来的一朵花，就老纪委这些人啊，基本上对。朱镕基都非常认可。朱镕基呢，是整个老纪委系统从最早的这个李富春，到袁宝华、马洪这些人，啊，把朱镕基给不断的这个浇水施肥，啊，最后开出了这么一朵花，啊。所以朱镕基在这个期间呢，参加了这个进口委员会，国家进口委员会，啊，这个委员会的这个主任呢是叫古牧，啊，古牧大家知道是。这几朝不倒，从老毛到华国锋，然后从到邓这个时期啊，几朝不倒，而且跟这些人的关系都不错，跟周恩来、跟邓的关系都非常好，啊，一直管经济嘛，所以古牧是朱镕基和江泽民共同的伯乐，古牧大家知道他，我记得他生病的时候，朱镕基去。病房看他啊，就流着泪讲这个古牧当年怎么提拔他，怎么指导他啊。然后有个他们家有个录像带，你到他家会给你看一下。就是他们俩，朱和江啊，都非常感谢感恩古牧啊，因为真正朱镕基要到邓的那个角度里啊，他中间要有一层人。刚才说的这些人啊，要么只能通往陈云，要么呢没有一个人通往邓，你发现了吗？你真正要把朱镕基推起来啊，要两条线，一条线能打通陈云，一条线打通朱镕基。那谁来？一条线打通邓小平，那谁在邓小平面前说你的好话呢？基本上就是古牧这个层级里，好多人说汪兆涵，推的这个江泽民，这只是一种说法。早年汪兆涵是江泽民的小学老师、初中老师。但是真正的让江泽民上大学，他就不能只靠汪兆涵这个级别了。你当然，你老市长退休了，别人会问你，让你推荐一个新市长的人选，你说的就那么回事儿。你听说过市长还能再造一个市长吗？而且你从体系之外引入一个，还不是你说你推荐一个常务副市长，顺势就接了。所以江泽民能去上海当市长，背后非常复杂。找了这个赵子阳是当时的书记嘛，啊，找了陈云，啊，找了邓，找了很多人，啊，就是让他把他从电子工业部搬到这个上海去。朱镕基到上海呢，其实也是这样子，啊，也有陈云啊，也有古牧给邓来推荐，最后把朱镕基给推荐到上海。87年，我记得是到上海了吧？因为，当时江泽民已经是书记了嘛，所以他跟江泽民啊，就开始，就是共同工作了几年。那在上海市长，包括上海书记，期间呢，他干了几件事啊。第一个呢，就是，推动这个浦东的改革开放落地。因为改革开放之前也很多人提邓啊、江啊，都包括之前的都提。那真正把浦东落地的，比如说。提出浦东可以把土地使用权转让，用来换取钱的，比如说带着人去香港去招商的，就是把浦东这个概念真正落地的，就是朱镕基，不是别人。第二个呢，就是90年的时候成立了上海证券交易所。大家知道， 证券交易所一开始是归地方管的，知道吧？当然后来因为出了事儿比较多，就划到证监会统一管理。但当时上海证券交易所就是归上海管，深圳证券交易所就是归深圳市管。90年的时候，为什么成立这个交易所意义很重大？就是因为大家知道，89年的时候，大家知道啊，中国的这个改革开放是遭受了重大的挫败，不仅是六四事件，是因为整个这个保守势力啊，就是陈云和李先念这些保守势力啊，基本上趁着这个六四啊，取得了相当于反攻倒算。基本上从89、64以后到90、91、92，基本上没92年可以开始好了，因为邓南巡了嘛。90、91年全国没有什么比较大的改革事件，在那种环境下，珠海坚持成立这个证券交易所啊，这个其实是有很大这个魄力的。第三个呢，就是搞了几个什么菜篮子啊、交通住房改革，就是把它的这个名望啊搞起来了，所以朱镕基在上海那帮老百姓的里边啊口碑啊还是比较好一点的。那他在上海期间呢，他就有了平台啊，跟邓啊直接交往，因为邓小平啊从88年左右，大概有3、4年左右的春节啊，都是在上海过的。他是在上海过呢，他其实一个上海的气候好。可以，就是老年人更适合待嘛。另外呢，就是他也是看一看上海的这些改革，跟上海当地的老百姓，上海当地的这些领导交流，跟朱镕基啊、吴邦国、黄菊啊，都是这个期间老邓亲自提拔的。他跟朱镕基交流的过程中啊，他就发现朱镕基这个人啊，第一啊，懂经济；第二呢，敢改革，所以他对朱镕基的看法呢，就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当然，朱镕基在这个时候呢，其实他主要的推力还来自于陈云啊，还有这个宋平这一脉。但是有了上海的接触，再加上古牧的推荐啊，朱镕基在邓小平这里啊，才有了比较大的这个就是印象上的改观。所以，邓小平这个时候面临什么难题呢？就是89年之后啊，大家知道，赵紫阳被拿下了。赵紫阳在中国的这个整个80年代最重要的意义，大家知道什么吗？说中国共产党这么多人懂经济的啊，只有赵紫阳一个人。所以中共高层赵紫阳被打下去之后，老邓找不到一个又懂经济又愿意改又有改革精神的人了。所以大家你注意看一下，就是邓小平在处理这个赵紫阳这个事件的时候，处理六四事件的时候，一直都没有同意把赵紫阳赶出中央委员会。90年左右的时候，他还找好几个人去给赵紫阳谈，有的时候找他的属下去找赵紫阳，有的是找赵紫阳的家人去劝赵紫阳，就你只要认错，我还准许你出来工作啊，但是可能不会让你干总书记了，估计让你比如说干个什么政协，或者是让你来管管经济啊。老邓对赵紫阳这个人，就是整个邓家对赵紫阳的评价都对，就是你比如说邓朴方吧，他在六四的时候，那个时候对赵紫阳最反感的时候，还说一句话，赵紫阳啊人才难得，但是呢就是太自私了啊，这是邓家对他的评价。你后半句你可以忽略掉，因为有很多误会。在前半句你可以记住，在你最烦一个人的时候，还能说出前半句话，就说明，老邓对赵紫阳还是真的，就是非常欣赏。那新上来的这个总理李鹏，大家都知道他什么货色了啊，能力怎么样？他做个总理都费劲，所以找了姚依林来辅佐他。但姚依林呢，是铁杆的这个陈派，信奉的都是陈云那一套，所以干什么事都非常保守，你别指望他能。这个俩人在一块儿能干出什么来？江泽民呢？本身也不懂经济，所以你想想，整个中国经济就不知道怎么走。所以从90年、91年就后边那3年啊，基本中国的改革事业是往回走的，甚至你往好了说，是原地踏步的。所以老邓发现朱镕基之后呢，就非常惊喜。 所以这朱镕基呢，就是相当于大力任用嘛，所以他的名言就是什么，朱镕基是总经济的，他的言外之意是什么？言外之意就是现那个当时的那五六个人，当时常委六个人嘛，啊，是不总经济的。说朱镕基91年左右啊，就被调去了北京担任副总理。当时姚依林还是常务副总理，应该是，所以，他91到92年，前面几年应该还是跟着这个姚依林，后边呢他就变成了第一副总理。93年开始应该就变成了第一副总理，他在98年呢就接替了李鹏啊，担任了总理。那他副总理任上主要干了几个事儿啊？一个就是清理三角债，当时 A 企业欠 B 的，B 企业欠 C 的，C 企业欠 D 的，就整个的这个经济就基本上死了。所以这个他注入资金啊，或者清理了这个三角债以后啊，整个这个经济循环就给打通了。第二个呢，就是处理92到94年的这个经济过热。当时大家知道海南呀、北海啊，当时整个的这个基本经济失控了。所以他就是把这个经济给搞成软着陆了啊。第三个呢，就是比较重要的，就是94年搞的这个分税制改革啊。这次改革呢，是在中国历史上影响非常深远啊，一直到现在，很多政府行为都是受这次分税制改革影响的。因为历史上都是，其实中央财政没什么钱，地方财政很有钱，又搞乡镇企业干嘛的，分了很多钱啊，所以中央想干什么事儿干不了。所以，就因为通过这个分税制改革啊，把中央把这大部分钱拿走了，所以中央就有财力做很多事情了啊。地方没钱了，就去卖地搞这个，搞房地产了。所以就影响了后来的这个整个中国的经济模式。第四个呢，就是搞了这个外汇体制改革，重建了这个央行啊，还有这个金融监管框架。当时新成立了这个国开行、口行还有农发行，就是把政策银行跟商业银行分开了。然后呢，就限制这些地方干预这些银行的活动，而且关闭了一系列的这个信托呀、什么证券，还有非法集资的公司，就整个的金融整顿吧。这个时候，98年担任总理之后呢，他主要干的几件事呢，一个就是应对这个亚洲金融危机，就保持这个货币稳定啊，人民币不贬值，然后搞了资本贬值，资本管制，然后搞就是投了一笔钱做基建。第二个呢，就是做了这个著名的国企改革了，抓大放小，然后呢，这个也是争议最大的啊，引起了下岗潮啊。过会儿咱们再讲怎么评价的。也有人说有很多国资流失了。第三个呢，就是整顿银行，因为当时银行已经濒临破产了，很多银行的坏账率已经很高了，理论上已经破产了，所以他成立了那个华融信达那四个 AMC 公司，然后把这个银行1.4还是1.5万亿的不良资产全部剥离了，然后又发行了一批特别国债，就是充实给银行，给那个国有银行，基本上算把银行给救活了。然后你银行得按照新规则来了，不能像原来那样乱来了。当时整个中国银行业已经破产了，基本上。第四个呢，就是著名的这个住房制度改革了，就98年。停止这个福利分房，然后推出来住房公积金和按揭贷款，然后开始商品房，同时呢搞了这个，但是呢，它保障房没跟上，所以，这个咱后面也是后面再评价它吧。反正这个事儿呢，反正也是影响到现在整个房地产启动啊，是在它的任内启动的。第五个呢，我觉得也是意义最大的之一，就是。他亲自推动中国加入这个 WTO，就是以开放促进这个内部的改革。所以老朱的脑子是比较清楚的，他知道中国这帮人改着改着可能就改回去了。所以他让你加入世贸组织，加入 WTO，然后你没有回头路了，然后你承诺都要做到。所以，这个加入世贸既是老姜的贡献，也是老朱的贡献，因为很多东西老姜也不懂。老朱他去衡量一些利害关系，该让步怎么样，最后都是老朱拍的本嘛。还有一个就是最后一个就是教育啊、医疗的这种产业化啊，包括高校扩招啊、涨学费呀、还有公立医院这些一系列的这个改革呀。所以就 就是主要的就是这几个改革，可以说呢，就中国的市场经济啊，基本上就这几个框架啊，财税制度、金融制度啊，国有企业的这个整个体系，然后住房、医疗、教育基本都设置了，基本都涉及了。那怎么来评价朱镕基呢？首先评价一个政治人物啊，就大家一定记住啊。一定要尽可能的抛弃个人的利益，就是你不能因为你从他这里你是受益者，你是他某个政策的受益者，你就把他捧上天，然后你是他某个政策的受害者，你就恨死他了。当然你个人感情没关系，但是公正的评价一个政治人物啊，你得把自己的角度站得高一点，你不能因为个人的这个喜好和个人的利益啊去。影响你的这个判断。那对朱镕基呢，我有几个的这个判断。第一个呢，他可以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二任总工程师。为什么说第二任总工程师呢？因为邓小平不是号称他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嘛？但邓小平呢，他你说他设计，也没问题，但他只是提出了一个模糊的方向。和一个大概的一个轮廓，甚至他连这个轮廓都没有提出来，他只是指了一个方向，你往前走，但是往哪里走？他说了，你摸着石头过河，你怎么走？这个房子呢，老邓呢，只能说打了一个地基，那从1楼往上啊，他都得要工程师来建。那什么叫工程师呢？就是负责把老邓的这些设想给落地。把这一个模糊的方向啊，给具体到一个具体化的一个步骤。那为什么说他是第二任的工程师呢？因为第一任是赵紫阳，啊，因为大家知道，一直到80年代，整个80年代，整个的经济的改革的操盘手是赵紫阳，啊，但是朱镕基呢，只能算第二任。所以说没有朱镕基啊。在1992、1993年那个时候，然后到1998年的时候，这2个时间点啊，中国的经济在那个时候几乎已经崩溃了。那国企可能再过几年就全面就是陆陆续续就破产了，因为已经撑不住了。银行在98年那个时候基本上都已经不行了，那中央财政也不行了。就是如果没有朱镕基，可以这么想，就中国现在就是一个大号的，就是或者是跟印度差不多，我觉得。因为你想想啊，那些国企不改会什么样子？就是人浮于事，然后没有什么效率啊。计划经济留下来的这种国企，它是没有任何生命力的。它无非是98年倒还是08年倒，能挺多长时间？大家想想是不是？银行也是啊，银行在那个时候已经开始挤兑了啊，慢慢就搞几次风潮，银行就倒闭了。中国的经济其实98年的时候已经非常危险了，所以说没有。朱镕基啊，就没有整个市场经济，这个整个市场经济的框架，按照道理都是朱镕基建立起来的，没有他，基本上就没有中国经济的现在。特别是中国经济后来发展的几条就是加入世贸组织就是如果不是朱镕基就是当时力推这个事儿，到现在中国会怎么样，真不好说。我们理论上感谢邓小平，邓小平只是一个。就提供了一些地基，但地就是1层的楼还是朱镕基建的，和江珠吧。那胡温时代其实没有大的改革，胡温时代他做的好的就是什么呢？他坚持了正确的路线，没有动摇，在一个方向上持续开，没有倒车，没有左弯，没有左转弯，没有去刻意的就采取一些激烈的什么运动。所以但是整个的方向，比如说加入世贸。还有这些，房地产啊，这个都是在朱镕基的时候已经打下了基础，所以没有朱镕基，中国的经济不可能有现在这个。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它的改革呢也不是就是也存在非常大的问题，就是不是一个非常完美的改革，就比如说国企改革。国企改革，按照道理，员工这么多，员工下岗，你应该跟上这个社会保障，你要跟上。那你给员工给这些下岗的员工发的补贴和生活补贴要足够， 但是这方面呢就没有配套跟上，所以改国企改革的代价，让这些员工，让这些下岗的职工去承担了，让他们这个一代人啊承担了这个改革的措施，国家呢没有给予他们足够的这个支持。那说起来容易，这些人每个后边都有他都有一个家庭，都有一个老母亲，都有一个上学的孩子啊，那些年过得其实都不容易。所以，为什么东北人民有些怨气？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你包括对住房的这个改革，他的住房保障制度没有跟上，就是经济适用房这些呢是计划了，但是后边没有跟上。当然，这个不能怨朱镕基，因为他是后边主要是温家宝啊，政府啊，他老是调控的不到位，他越调控越房价越涨，因为他温家宝是真正的不懂经济，好心办坏事儿。朱镕基呢，是后边你不能怨朱镕基了嘛，他就是把你送到这儿嘛。但是呢，他的这个朱镕基的整个改革里面，就是缺这种保障制度，包括分税制改革吧。你把中央的这个财力加强了，但对地方，地方的事权没有减少，地方又没钱了，所以你就逼着地方去搞房地产，搞什么的。所以这一些的这个中国政现在到现在的一些。中国社会、中国政府的一些问题啊，其实源于朱镕基政府的一些改革。就是综合来判断呢，就是朱镕基解决了计划经济它的效率问题，但是没有解决是否市场化改革的公平性的这个危机。但是，我不得不替他，就这公正的讲，就是你不能说任何一个改革，你不能就是说它都是完美的。因为第一个朱镕基，他本身只是这个中国共产党的3号人物，他的这个总理的权力非常小。你看看，基本上当时在国务院部门上没有他的人，他能调动的资源非常少，所以他很多事情不是他不想啊，包括整个中共的也没那么多钱，你让给这些员工多少补贴，他也给不出来啊。所以你与其这些咱们这些下岗职工们，咱们去埋怨朱镕基，你不如看到这个，其实朱镕基是替整个中国共产党挨的骂，因为他做出的这个选择，就是在整个中共给他的这个大的条件下做出的一种被迫的一种，就是或者是他只能做出这种选择，因为给他的资源，给他的这种约束。就决定了他只能做这个选择，他没有更好的选择了。而且中共这个组织呢，他一向就是，他不太注意老百姓的这种福利，不太注意老百姓的这种感受。比如说建国初期，他就是通过农村跟城市这个剪刀差，解决了中国工业化的这个原始积累问题。那就是靠农民这种不断的向城市的这种输出。靠农民的这种奉献，解决了中国这种城市的生存和这种初期工业化的积累问题。那整个农民也是受了几代农民受了几十年的这种代价。但是对中国共产党来说，他不在乎这些东西，这个组织的通病，你不能去骂朱镕基一个人。第三个呢，我们也不用也不用去神化朱镕基，说他怎么样，因为朱镕基本质上他还是中共的。领导层的一份子，他做所有的事情，他其实也不是说为了什么老百姓，他是为了就是维持这个中共的统治，只是因为中共的利益和老百姓的利益在那个时间点是一致的，所以呢，他的改革其实对老百姓也是有益的，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吧？第四个呢，就是朱镕基呢，他是中共啊，可以说改革开放以后啊，第一任影帝啊，温家宝跟他比呢，当然后有些技术手段上还是上升了。这朱镕基为什么说他是影帝呢？就是因为他其实是一个表演型人格，你仔细去看就行了。比如说他记者会上说什么100口棺材啊，99口棺材给参观，1口给我，但想想反腐败。那归你管吗？你说了算吗？反腐败是那个中纪委的事儿，那是江泽民同志的事儿，你管不了。朱镕基的实际权力很小， 啊，朱镕基其实江泽民对朱镕基是什么呢？是又用又限制，一方面用你在经济上的特长，另一方面呢限制你打击你。朱镕基那帮人啊，全部都给打掉了嘛。你看那个什么什么朱小华，还有那个什么那些人啊，全部都被打掉了。朱镕基没有在这个政坛上，几乎可以说是一个孤臣，就是他没有多少自己的同党，没有提拔多少人。他提拔的人，你看比那个李鹏少多了。他跟朱镕基，他跟后任的这个温家宝也没法比。温家宝那个整个内阁里边一大半都是自己提的人，所以朱镕基的实际权力是非常小的，你纪委是没法管的，包括很多涉及到香港问题啊，涉及到台湾问题啊，涉及到日本问题啊，这些外交和还有港台问题，你基本上没有发言权。但是他还是在那慷慨激昂的讲，就是他整个是个表演性人格。为什么他在老百姓那里印象好呢？就他这种语言风格啊，这种很直爽的语言风格，他的语言风格不像李鹏那种老登风格。但事实上呢，他也只是一个传统官僚。我给大家讲个八卦啊，就大家知道吴小莉吧？凤凰卫视吴小莉啊，凤凰卫主持人吴小莉，大家知道吗？知道的打一下。就一次，大家知道记者招待会，朱镕基说了一句嘛，说那个给那个凤凰卫视的吴小莉一个机会啊，我很爱看他的节目，他们俩有一腿啊，大家知道吗？在中南海混过的，基本都知道吴小莉特别嗲啊，特别嗲，见到这个人叫哥哥，见到那个人叫哥哥啊，所以他们俩后来有一段浪漫的故事。哎，我说错了，不是叫吴小莉啊，叫李小莉啊。我刚才说错了啊，不是凤凰卫视啊，是孔雀卫视。孔雀卫视的李小莉，我刚才说的都是错误的。那江湖传言，我们大家不要相信那些传言。我说的是凤凰卫视的李小莉。所以大家不要看表面上，要看真的，知道吧？朱镕基的几个儿子也挺，朱镕基的儿子也挺搞笑。朱镕基的儿子叫朱英来啊，朱英来是著名的钻石王老五啊。他后来大家知道去了中基嘛？中基不是朱镕基让这个王岐山他们成立的嘛？就中国建设银行和摩根斯坦利世界上最好的投行合资成立的中金公司。中金公司是中国当时包括到现在最牛逼的投行，所有的待遇什么的全部是按照国际投行的标准啊。原来本科生进去，我记得一年刚开始本科生毕业就是5万块钱一个月。年底还好几个月的奖金，所以待遇是非常好的。进中金，在中金里面高干子弟也是最多的。所以，朱英来在国外，在那个会计事务所就干到这个就是很基层的员工，结果回来之后几年内就嘁哩喀嚓就变成中金的 CEO，实际掌控中金，每年的工资奖金啊，大概工资大概就1个多亿啊，奖金加起来什么的就更多了吧？啊，是朱英来是个叫钻石王老五啊，一直不肯结婚啊，他整天在外边泡妞啊。那个大家知道招商银行那个牛卫华吧？招商银行有个牛卫华吧？大家知道吗？还有上海有个那个叫上海有个复兴还是复越集团啊？老板叫郭什么？这两家伙天天带着他去泡妞啊，而且这个朱公子泡妞啊，基本上不愿意花钱，知道吧？他希望这种女孩啊，就是发自肺腑的爱上他，所以江湖上很多女孩都很，都很讨厌，就是都很烦他啊。有很多他的故事，还有一个我原来在推特上再去翻一翻，有一个他当时女朋友的合影嘛，发出来了嘛。不要乱打啊！不是复兴啊，复越，都是你们说的，跟我没关系啊！我们要跟谣言做斗争。牛卫华不是马卫华， 他女儿的女儿在中银吧，女婿叫梁青，在那个五矿国际吧，五矿香港。所以，但是这些我觉得，跟他做的贡献来比啊，只是小事情啊。我老说这些，大家不要盯着这个腐败不腐败的啊。你只要贡献大，稍微腐败一点也没关系。中共没有一个家族能完全清白的，不要盯着这方面。所以综合上就讲这些吧。今天就讲这些吧。哎呀，我这大家戳戳小红心啊，我这口腔溃疡啊，加上假期啊，给大家带病直播呀，我都被我自己感动了，我还冒着被别人起诉的风险。中英来为啥不要孩子？你咋知道他没孩子呢？不结婚不代表没孩子。大拇指帮我打量一下，没订阅的给我订阅一下啊！别耍流氓啊！就有些人就是不订阅，光看我东西不订阅，就耍流氓。我跟你说，你就是调戏我。我跟你说，给鼓掌也得那个关注一下。五矿、长龙、卧虎。五矿有这些央企啊，每一家央企啊，里边都有盘根错节的关系。有问题打一打，差不多就得了。10分钟我就下了。我们今天相当于把答疑放在前面了。今天，其实公布这个朱镕基去世的消息，我不是最早的啊。坦白的说，我不是最早，但是我呢要做最权威的。为什么呢？我要核实。其实我很早就得到消息了，但是呢，我一般别人跟我，比如说一个朋友跟我讲，我一基本上是不信的。我要有2条到3条核实一下。为什么我的准确率这么高呢？就是因为我不会为了抢这个时间。就是别人告诉我一下，我就发的。我基本有2个3条渠道，然后核实一下。杨奎松和朱镕基一块犯鬼啊！朱镕基跟那个谁呀、跟那个叫许什么，就是湖南那个书记，跟他爸爸是同学。朱镕基还是我觉得能力上是最强的，历任总理中最懂经济的。漱口水我买了，不大管用，但我今天买了个药挺管用的，好多了。如果不直播应该好了，应该。朱孝天，谢谢鲜花。四川公安厅专职党委副书记胡刚，因为派系斗争输了没上去，还是他的行政职务不能上去呢？他专职党委副书记就差远了吧？他还要上哪去啊？上面没人了，知道吧？上去是偶然现象，不上去是正常现象。你不要搞反了。可能他爬到这一步，他已经用了洪荒之力啊！你有那种感觉吗？爬山的时候，你爬到这个海拔1000米、2000米，你觉得已经用完了洪荒之力了。人家问你为什么没爬到3000米，因为你已经用完了。昨天就发朱镕基过世了，朱镕基今天中午才死。呵呵 其实你作为一个小博主啊，我要是我刚出来的时候，我也不在乎。我现在主要影响太大了，大家对我太信任了，我发什么我都是很小心呀。我准确率不到80%-90%，我是90%，我是不敢发的。许达哲，对，谢谢闲云野鹤。给年轻人讲讲为啥只做一件，因为年龄到了呀，因为02年、03年七上八下，他已经过年纪了。现任地震局局长是谁？你得告诉我是谁呀？我哪知道他是谁呀？广州公安厅长刘国洲是不是出事了？我不知道，都这么传。为什么国外政治家？比如美国建国国会会维护人权每个利益，而我们如朱镕基也只是维护政党利益的，利益结构决定的。因为朱镕基的所有的一切都是党给他的，人民，是吧？人民给党，党给他。而西方这些权力来源决定权力的效忠对象啊，美国这政客他的这个权力，他的利益来自于老百姓啊。谢谢陈建，谢谢你的礼花。黄坤明为什么仕途领先蔡奇？哎，你真问对人了。黄坤明就是个原来是个官二代，他父亲就是龙岩的地委书记。当然，蔡奇也不差，蔡奇的老板是这个省委领导，他是秘书啊。但是你知道黄坤明为什么领先蔡奇吗？因为大家知道龙岩在哪里啊？龙岩有一个老太太，龙岩是邓六金的老家。邓六金大家知道谁吗？邓六金是曾庆红的妈妈，明白了吗？你就是问我，我才告诉你。你问别人，别人知道吗？现在又开始扫黑除恶，是不是因为21大的原因？还又要种什么当年那些操作？那肯定是人家政法委的陈书记啊，人家就是想证明一下自己。怎么老有人刷屏呢？我烦得要命。先回答咱们订阅会员了吧。曾庆红妈妈，延安幼儿园园长，你这都属于记忆不准确。这个叫他是华东幼儿园园长，知道吧？中国地震局局长王坤是谁提拔的？王坤是福建出来的。他在福建干过地矿，他肯定是福建那帮人。怎么看梅林馆发的中国社会动荡警告？目前我没看出来中国有战争的什么风险，可能我比较孤陋寡闻。朱当时为了打压李桂鲜，说了100口棺材的话，本来银行系统都烦。李桂贤一听这话，觉得还不如理。立三以二，你这是日语还中文？谢谢你的拉面。怎么才能有 新中国，我们有生之年还有希望吗？你多大岁数了？估计你看不到了。谢谢 Albert Garden。好的，口内炎我买到药了。东北经济成这样，朱总理有责任吗？我觉得他的责任很小。东北经济这样，主要还东北的内因。这年为系统下属几个单位，交易所、结算公司之类，哪个好一点？交易所比结算公司强啊，交易所有权利，结算公司没什么权利。正德公司也还不错，比较稳定嘛。谢谢大家推荐的药。孩子想去浙江发展，浙大差太远考不上，浙江其他学校看不上，这样是不是不适合去浙江发展？你有啥看不上的啊？浙大你能考上你就考呀，考不上你就只能往下调呗。马云还是杭州师范毕业的呢，你还看不上。你这种情况想去浙江发展就调低一点，要么你就去别的省，江苏有没有合适的学校？广东有没有合适的？40岁中层考上传媒大学 MBA 值得上吗？我觉得不值得。可以，差不多，今天差不多了，说话说的不想动了。哎呀，太感人吧。朱镕基的伯乐是赵子阳吗？他去上海当市长是赵子阳干预才上的吗？他跟赵子阳没有这个交集，应该主要还是陈云宋平这些人。市长移民横滨怎么样啊？可以啊。官场，河北官场内战，找机会吧。讲讲各时代一把手喜欢吃什么菜，喜欢吃他老家的菜呗。老毛肯定喜欢吃湖南菜嘛。啊，该关注的关注一下再说啊，不关注的都是耍流氓啊。猪上去之后把资源集中搞死了当时的农村经济，继续吸血农村那套。他倒没有继续吸血，而是他忽略了农村。就朱镕基整个的改革中，你去看一下，他没有针对农村的改革。这是他的一个他整个改革的一个弱点。当然他的任期也有限啊，精力也有限，他只能改最着急的。农村那块可能他只有什么粮食收储啊，连那个体制改了，别的好像改的不多。一直到胡温的时候，你看才有取消农业税啊，一系列的改革嘛。但是你因为他就干5年，你不能对他要求太高嘛。包括这个地产啊，其实朱镕基在他手里，你说不怨他吗？怨他啊，分税制啊，住房货币化在他手里开始了。但是房价真正的涨是在温家宝手里，那温家宝没调控对，你说怨不怨温家宝？庄益新算是岐山的人吗？不算，庄益新是原来那个谁的秘书吧，周什么的秘书，前任主席的提起来的，刘鸿儒还是后边那任提起来的。庄新一在台上的时候，那个王岐山还没起来呢，不管金融呢。庄新一的女朋友现在是很厉害，现在是深交所还是上交所的总经理啊。大家都叫他姐夫嘛，庄新一在会里有一个称呼，大家都叫他姐夫。 他那个女同志上了副部级之后，大家都说姐夫真厉害。唐一峰是中组部提起来的，中组部那个谁呀、啊？那个副部长叫什么？徐什么？去港澳办那个。赵子阳当时妥协了，也不会给他特别重要的位置。张衡女婿，张岩女婿是郝建昌吗？我不认识。江珠对待后期的赵子阳怎么样？反而更严了。老姜对赵子阳看得很严，一开始赵子阳还能什么，随便去那个打高尔夫啊、打台球啊。后来好像有外国人去的那高尔夫球场都不让他去了，有段时间不让他自由见人了。老姜对赵子阳是更严了，因为老姜知道赵子阳对他这种威胁程度嘛。对，大家不要再淘宝和闲鱼再充了，里面骗子太多了。好多人拿你的账号拿去了，他，就是给你充过以后，你这个账户基本上就废了，因为他都是用黑钱给你充的，基本都是被洗钱了。谢谢杜凡利，老朋友了。谁当总理对百姓是有利的？这不好说呀。当年计划生育为什么管得那么严？因为当时啊，他们是这个系统论啊。当时外国有几个人啊，根据系统论啊，算了一个模型，就这个人口繁衍下去啊，会产生什么马尔萨斯陷阱什么的。然后中国的这个宋健吧，还有这帮人啊，根据这个系统论啊，也得出这个模型，中国必须得把人搞出来。但是他没想到人，他只重视人是一个消费端的一方面，他没有重视人是。其实是一种资源，是人口是一种资源，特别是年轻人是一种一个国家最大的资源，所以当时就搞错了嘛，啊，所以那个清华有个博士写了一本书嘛，就说这个他这个人口论的那个错觉，书名我忘了，写的挺好的。吴奇隆，你很熟啊，你说错了，是你说的，不是我说的啊。我记得叫沙鹰，你说叫沙燕，这是你说的啊？打击一切谣言。吴奇隆，你这个就叫什么？不了解这个情况了，就是一般都不会是一级火箭的。这个女的呀，这都很复杂的，不能多说了。你把名点出来，我就不能多说了。对，赵子阳是华县的。财政厅下面的省地方金控咋样？比如说券商、投行，挺好的，去吧。大国空巢，好像不是这本书。张安民什么背景？张安民通着丁薛祥，通着黄坤明啊。黄坤明的父亲不是官，不是官吗？我怎么记得好多是那个说他父亲就是他父亲是老革命，你查一下吧，我这个印象非常清楚。OK 了，差不多了，到点了啊，谢谢。哎呀，我这个休息休息了。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这么晚来看，谢谢大家捧场，快关注的关注一下，谢谢大家，晚安，各位晚安。